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曾多次在网络上炫富，使中国红十字会遭受信任危机的风尘女子郭美美，近日被中国官媒连篇累牍的起底，被指控涉嫌开设赌局、从事性交易、发布虚假信息、炒作赌博网站等犯罪行为。作为国家电视台的央视也不甘落后，把身陷囹圄的郭美美拿来游街。一时间，郭美美的虚荣和贪婪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她本人更是成了仇与恶的化身。在高层腐败丑闻频出、天灾人祸不断的今天，官媒渲染郭美美事件到底是为了给红十字会洗白，还是另有所谋？我们继续请韩连朝和温云超两位嘉宾来一起讨论这个话题。那么先请问一下温云超先生，你首先是在这个网络上以北风的这个化名啊，来披露，郭美美恐怕陷入了很大的这个麻烦。你是怎么了解这个信息的？你对中国官媒炒作这一信息有什么看法？
因为在官方大篇幅的对郭美美事件进行报道，是指这次的啊，那个进行报道的时候呢，其实我已经提前大概5个小时得到了他们的内部的通知。这个内部通知就是指党媒，主要的党媒包括像人民日报、新华网、央视都会统一时间报道所谓郭美美卖淫的事件。另外一个，他们还对网站如何转载这些报道做出了一个进一步的规范。也就是说，郭美美这个事件他们是有组织、有策划的、有预谋的这种统一的部署。那毫无疑问，他肯定是另有所谋。
接下来请连朝来对这个基本上是同一个问题，就是郭美美这个事件出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个中国中央电视台把这个就是说白点就是好像拿出来游街示众了，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这个具体背后他到底谋什么东西，我觉得还是不是特别清楚，我们只能猜测。因为现在中国目前的情况就是人祸天灾接连不断，那么很明显的，红十字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压力，捐款的这个压力。因为从这个很几年以前，因为他的丑闻不断，老百姓对他这个公信力完全失去了这个公信力，老百姓不愿意捐款。这个什么亚安的那个地震之后，去年呢就说老百姓这个红十字会要求捐款，老百姓14万人说滚。捐你妹什么这些东西，就是说对他这个暗箱操作，对他这个透支出不透明、贪腐，对他这个强捐逼捐这样的做法，这个政治化、要官方高度官方化，可能是要老百姓非常反感。但是看起来这个好像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原因，但是我估计呢，他们这个有预谋的做法，可能是在刘云山领导之下采取的一个一石多鸟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我想第一呢是要洗白红十字会，要求更多的人捐款，把这个老百姓的钱拿过来为这个红十字会来利用。另外一方面呢，我讲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事件本身啊是一个很低俗的一个新闻事件，那么也有一个新闻炒作的问题。这种比较能适应他的这个大多数这个受众啊，目前这个受众的那个心态消费，这个所谓的新闻消费，提高这个收视率，这可能也是另外一方。还有一方面呢，我想这个央视本身也是丑闻要接连不断，对不对？主播被抓起来，这个总监被抓起来，很多李东生这些，他实际上是变成一个淫窝，自己变成淫窝，是不是为了转移一下矛盾，转移一下视线，让大家把注意力放在郭美美身上，而不会放在央视身上？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种种因素都有。
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温云超先生，对于央视最近接连不断的把一些新闻事件或者说一些社会名人、公众关注的人物在央视上不断的曝光，有人说是游街这种做法，至少在海外有很大的这个意义非议。首先是薛蛮子，然后是陈永洲，高瑜，现在郭美美，对于这种 舆论先行定罪，在法庭司法程序还没有进行审判、没有定罪的情况下，首先把他拿来游街，这种做法你怎么看？
这当然，这种做法是一个非法治的一个做法。这其实反过来可以印证这次，就是说为什么会把郭美美揪出来。他当然有所图，那图的是什么？刚才韩连朝先生也说，他毫无疑问是想替红会洗白。那洗白又是为了什么？在我看来，就是说他可能有两个大家容易忽略的一个东西，一个就是中国红会的名誉主席一般是由国家主席来担任。此前是胡锦涛，那今年大概十月份前后要换成习近平，那如果他要换的话，就必须先替红会洗白然后再换，要不然的话他们可能自己感觉到有压力。另外方面大家不要忽略了，就是习在山东的曲阜，他是有一个讲话，其实要一部分要回归儒家的传统价值。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看到就是说郭美美她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可能她有更深的一些部署和安排。至于为什么这些人现在官媒都会采以这种电视游街的方式，这一点在我看来就是说他们就是无所谓，现在他们的话就是说达到目的就是他们最大的一个要求。所以我曾经建议过，当局还不如铸一把铡刀，然后就把这个铡刀命个名叫做法，那以后拿这把铡刀来斩人的话都叫做以法办案，对不对？所以他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说功利目的才是他们最主要考虑的目的，至于程序是不是正当，国际上有什么非议，他们这些人无所谓，就是特别是现在的红二代执政主体他们无所谓。
好，这我们有两位观众在线上等的时间也比较长了，我们先接两个电话吧。河北韩先生，河北韩先生你好。韩先生，
话得有观点，我就说我想对咱们美国之音啊提个建议，我认为咱们现在美国之音有点不客观。为什么呢？一是请的嘉宾啊都是反共人士，这是一个不客观。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主持人在一旦有观众在质问你们或者对你们有意见的时候，你们老是呢打断人家，不允许质问，这是一个不客观。所以这两点不客观，我认为咱们美国之音希望在下面的节目中要客观一些，要谦虚一些。谢谢啊。
好，非常感谢河北的韩先生打电话进来批评我们啊。我们实际上一直是我们努力的要做到客观的公正。实际上我们今天请的这两位嘉宾意见还是很不同的，刚才像温元超和韩连朝的观点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分歧的啊。
对，在新疆问题上。
对，我们再来接一位吧，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
我注意到这一点，这个他们时间顺序是说先是那个康案的公布，然后是提起郭美美，然后是说云南的这个地震事件，然后所以说由于郭美美事件是在地震之前，所以说这个提起郭美美是为红会洗白，这个是不成立的。我猜想是不是为了这个提起郭美美是为了就是给中共大兴体对社会造成这种恶劣的影响，社会不稳定的这种影响，起到一个转移的作用。我的意见就是这样。
嗯，反正要不咱们再接一位
好的
观众的电话。广东李先生，广东李先生你好。
好像
啊掉了。
掉线。
接着刚才这个山东的邹先生谈的这个话题。
我的回应就是，我觉得洗白肯定是有因素的，因为它不仅仅是涉及到这个地震，就这次的地震。以前这个从郭美美炫富以来，已经3年多了，那红十字会在这个期间已经受到严重的这个重创，基本上就没有捐款进来很少。那这个问题呢是一直是存在的，前面还之前还有昆山爆炸事件，对不对？都涉及到都给这个红十字会救援这个所谓的救援工作增加了这个压力。那么这个洗白呢肯定也是有一个方面的因素的。另外呢，我觉得就是刚才温超谈到就是这个大 V 的问题啊，我觉得他这个把他们拿出来示众也是他一贯的这个做法，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不管你怎么样，把郭美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大 V。 是吧？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大卫，那么把他拿出来示众，这个也是符合他们的这个做法。不管他讲什么四中全会，我们下边要依法治国，要建立法治，这个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实际上做法就完全忽略法治，忽略这个正当的法律程序，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讽刺意味的。
嗯，我想请问一下温运超先生。另外，我看到中国国内还有海外的一些舆论呢，或者说一些网友，对于中国官媒把郭美美拿出来提底示众，而对那些其他的涉案的人士，比如讲类似于王军这样的人，还有其他玩弄女性、靠自己的金钱地位利用，或者是使用郭美美这样的人，却避而不谈，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首先想先帮美国之音说几句话。就像包括他们美国之音今天请的嘉宾，一开始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他是试图请中央党校民族宗教理论室主任金威，但是他不敢来而已。但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连司马南也上过美国之音，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看一个现象的时候，我们要看它背后为什么会形成这个状况。那回到刚才主持人的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个为什么官媒会批郭美美，但是对背后的一些商人好像又放过他们一马。这个我想分成几个层面。事实上这一次王军其实也是被刑事拘留了，也被传唤了至少。那我想就是包括这次王军也在郭美美案中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一些资料和说法。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当局并没有完全放过背后的人。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要把一些事情分成一个法律的层面还是道德的层面来谈。我们知道民众对这种官商勾结、对这种包养、对这种腐败都有很强烈的意见。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对于一般商人的这种所谓的包养情妇这种行为的话，我们事实上在法律层面上是很难追究他们，因为包养在中国的法律体系里头它并不算是嫖娼。因为嫖娼它是要求是要按短时的时间或者是按次数，然后要直接的现金的复仇。这个包养在一般的执法的层面是不会把它当成嫖娼来对待。另外一个，它也不算是重婚罪，因为重婚罪一定是要以夫妻的名义居住在一起，并且重婚罪还是一个自诉罪，就是不告不理，他老婆不去告的话，我想没人告。所以如果他只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的话，事实上我们只能用道德层面的去谴责或者说是去做批评，我们很难呼吁国家的公权力对此做出追究。所以在我看来，就是说事实上执法可能也会存在一些难度。我们当然知道现在官商勾结这种普遍的情况下，每个人的财富可能都有原罪，但事实上如果我们以一个相对公正和法不明文不为罪，或者说疑罪从无的角度来讲，我们事实上很难去呼吁官方对这些人做出追究。
嗯，韩连朝博士，您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郭美美案子可能还是现在还是冰山一角，可能里边还有更深的层面的东西，那我们现在不知道。因为不仅仅是这个商人，可能还涉及到很多官员。那在美国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个纽约有一个皇后这个俱乐部，那么也是卖淫，那么涉及到很多高官。那么首先呢，这个美国《纽约时报》啊，这些美国媒体啊，揭露的就是这些高官们介入的这种高官，那么对这些性工作者呢，实际上是采取一种保护的态度的。那么这才是比较符合一个正当的这个新闻操守、道德操守。保护这个在法律司法程序没有完成之前呢，对这些个叫被起诉的这些人呢，进行某种程度的保护，这是应该的。那像郭美美这种情况呢，这个把他曝光了，这个示众，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封建的这个做法，是跟法治背道而驰的。
我们再来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广东的李先生，您好，您有什么看法？
哎，你好，哎，首先我提出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呢，这个王军他究竟是什么背景呢？他是官还是商？然后呢，他 按照我们现在所披露看到的资料，他纯粹是个商人了，啊，他呢，他是犯了什么法被抓呢？现在把他抓起来。然后呢，就第二个呢，就是说，据说网上的报道说，郭美美她的一次卖淫啊，她能达到十几到几十万块钱。那究竟是谁去嫖她呢？到底是官还是商呢？啊，这也是一个问题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三年前。
好的，您刚才说三个问题，还有问题吗？请您尽量简短一些。
就说为什么他三年前他那么大的动作呢？红会都拿他没办法。
好的。
现在啊，就北京警方很轻而易举把他拿下来了。
好的，
这里面
明白了，谢谢李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张先生参加讨论。张先生您好。
哎，喂，你好。那个我这个看法啊，这个就是说跟他们现在报这个郭美美的这个事儿啊，可能这个我感觉啊是可能有非常非常特殊的意义。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这个就算我在公共汽车上听了吧，就是说某些人呢可能收到的短信呢，我总以为啊你们美国之音今天得做出一点反应来。我还今天还感觉美国之音这么平静的让我感觉有点奇怪。就是他们今天这个收到这个短信的这个内容啊，可以说都超乎这个你们和我的这种想象了，可能什么政变了，什么军事什么。
谢谢张先生，您线路现在断了。关于所谓的中国近期或者说近日有可能发生什么政变，这些传闻我们也看过，但是我们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媒体。我们是以非常详实的至少两家以上比较信得过的新闻媒体的报道为基础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对中国是不是发生政变这样的话题来进行讨论。回到郭美美事件，这个
我们的李先生提了几个问题。
对韩林朝先生，你第一个是关于王军的他的这种背景到底是官还是商，另外剽窃这个和郭美美发生这些所谓卖淫关系卖淫关系的到底是官还是商，为什么价钱会这么高等等。
这个我也不清楚，我想可能这个魏英超可能是不是比较清楚一点。我想中国的官商往往都是一体的，就是说他这个刚才北风也谈到这个都有原罪，这个财富的来源都是不明不白的。那么我觉得还有很多是没有接出来的，这种这个花几十万来票税这个郭美美的这些人，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应该跟踪的主要的这个对象到底是谁，什么人能够出几十万来这个玩弄这样的女性，这个是不是涉及到通奸，这个纪律是吧？这样的问题我觉得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清查。
对，你刚才你是律师，刚才温云超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他认为包养不等于卖淫，
对，
那么包养同时也不是重婚，因为这种行为并不触犯中国的法律，
是这样的。
但是你刚才我提到了通奸这个词儿，
对，
就是这类现象并没有阻止中共以通奸这种说法，或者说和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的关系这种说辞，对他一些官员一些干部进行这个审查进行处理。
党内处理。
对
如果是王军是党员的话，就有可能他也可能是党员，那么他可能就会被按照这个通奸来进行处理了。
是。
我请吴元超先生谈一谈吧。刚才都谈到了，就是把这个郭美美事件拿出来游街示众，是为了给这个中国的红十字会洗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红十字会这个问题，因为现在云南发生了地震，现在红十字会等这些援助机构啊都会非常多的参与这个救助。那么中国红十字会的这个丑闻，或者是说他的名声，他的一些问题，真的就是郭美美这样的一个女子把他给败坏的吗？
这显然不是。就是说郭美美她只不过是炫富，但事实上后来披露的包括一系列的虚假发票，包括一些帐篷采购诸此类的事情，毫无疑问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红十字会这种官办的公益机构，它这种系统性的腐败 其实外界有一些合理的猜测，这是非常正常的。并且就是说，这种不信任感也不仅仅是体现在红十字会上，是指对所有官方有份参与的事情都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的状态，包括像前一阵子当局进对东莞进行扫黄，按不管从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民间的传统道德观来讲，按理说民间都会站在官方的立场来支持东莞扫黄，但事实上你在民间的舆论场看到是截然相反的状况，民间竟然有人说东莞不哭，东莞站起来，诸如此类的话，就是用官方的一套话语来消解官方的想主动提倡的东西，这种抵触和反抗，基本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是在官方每任何一个话题和任何一个操作的事件当中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有没有郭美美，红十字会一样会被抛弃；有没有郭美美，这个事情还一样会爆发出来，只是时间点和它爆发的一个由头是什么而已。当然就是说，前两天我们看到中国的一个时评作者莫之许先生，他在香港东网的专栏有一篇文章去分析为什么郭美美事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他指出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说当你官方就是说现在的这种市场新集权试图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控制和打压的情况下，民间而参与无门，而这种绝望感和这种无力感，他这种情绪他就往往会借助于类似郭美美事件爆发出来。所以如果官方认为把郭美美抹黑，红十字会就能洗白，那在我看来也是太天真了。甚至民间毫无就是直言不讳地说，没想到官方是把郭美美从黑反而变成了粉红。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其实是很值得观察的一个现象。
是，刚才有河北的这个韩先生批评美国之音，对美国之音进行了一些指责。我认为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可以用一点时间来说明一下。首先黑龙江那位张先生把美国之音讨论的这个话题或者请来嘉宾都说成是反共，还有人甚说反华，我想这类的无端的指责是非常没有意思的，对中国现在一些社会现象一些政治现象进行讨论本身并不是反华，也更不是反共，而是谈一些这个中国的现象。另外关于打断这个打来的电话，他指责美国之音对以色列的问题不去探讨，而且美国之音听听这为什么不去听外交部发言人的讲话？外交部的发言人天天就说有些人以中国的法律为挡箭牌，这类的话你还要听吗？好，我就解释这么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十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感谢韩连朝博士还有温云超两位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
以上呢也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有这个电视节目的预告，您可以在这个留言的地方呢可以对我们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
好，时事大家谈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我们的互动交流。欢迎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各位晚安。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